we have been ushered into the throne room of heaven.
我们被带领到天上有大宝座的地方。在第四章里写到，天上的门是打开的，约翰被领到里面。我们也随着章一起进到里面。我们要看到到底是在谁，是谁在掌管。我们大家要记住，启示录这本书是写给当时在地上与罗马帝国、异教、罗马激烈抗争的基督徒。在过去几周里，我们在这个讲道中，我们提到，不管地上看起来如何，但是在天上，神却在掌管，他在掌管一切。因此，无论我们在地上遇到什么样的艰难，我们都应该信靠这位耶稣而持守我们的信仰。天上的意象是以神为中心的，并且它充满了赞美。现在我们看到天上的序幕被拉开了，那么我们看到神美好和伟大的旨意，对这个地上的旨意正在他手里的书卷中。但是呢，有一件不太好的事，就是神的这个旨意呢，并没有人能够打开。因此呢，神的旨意好像被受到拦阻，因为没有人能够打开这个书卷。但是呢，天上这个赞美的这个达到一个高潮，因为出现了一个狮子，但是呢，它看起来像一个羊羔，一个被杀死的羔羊，它站在上帝的右边。那么它本身呢，就涵盖了福音的一切的内容。耶稣死了，并且但是呢，从死里复活，他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他在荣耀中，他将成就神对地上、对这整个宇宙一切美好的旨意。虽然在地上他看起来是非常软弱的，好像被打败了只不过是一个被宰杀的羔羊，但是事实上他现在在荣耀里坐在大宝座这个神的旁边，他配得一切的赞美和荣耀，并且呢，这个荣耀到永远永远不止息。神对这个宇宙美好的旨意只能并且唯独靠耶稣基督的死。那么在第五章我们提到天上的这个天使和各样的活物，他们一起来歌颂这个羔羊。那么这个词在我们崇拜一开始我们就读到，他们唱新歌说，你们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他的死足以拯救任何的人，无论他犯了什么样的罪。那么现在这个羔羊就开始揭开封在书卷上的印，那么我们看到代表战争和死亡的四个骑马人就从他面前出去了。那么我们就看到了战争、饥荒、瘟疫、毁灭、逼迫、地震和死亡，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图画，但是它确实是对我们世界的描写，也同样描写约翰当时的时代。但是这样毁灭的范围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灾难就是我们今天世界上的灾难都在耶稣的命令和控制之下，这对在地上承受很大压力的基督徒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耶稣在掌管一切。那么在第六章我们看到连续四个印的揭开，就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恐怖的图画，当天体坠落的时候，整个大地都震动了，羔羊愤怒的大日子已经来到了审判的一天已经来到了。那么第六章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一天来到的时候，谁能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呢？显然这个回答是没有人配，没有一个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他们自己的功德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那么在第七印打开之前呢有一个间接，如果我们光看第六章，我们看到一系列的灾难的时候仅仅看这些并没有对基督徒任何的鼓励。如果我们光看第六章，我们看到一系列的灾难的时候仅仅看这些并没有对基督徒任何的鼓励。但是呢，在这个宇宙巨变的时候，约翰看到并听到天使要保护上帝的子民。那么我们刚才读到在第七章第三节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谁能在审判那边站立得住呢？没有人，只有靠全能神的保护和他的怜悯，我们才能够安全的在他面前站立。朋友们，不要假设神的审判那一天是一个神话，不要以为到那一天你自己足够好，所以你可以凭自己在上帝面前站立住。我们不要相信澳洲人他们通常所说的他不会有事儿。 只有那些被盖了印的受到上帝保护的那些人那些受了耶稣拯救的这些人可以得到拯救，所以我们的信心唯有站立在耶稣他的救赎之上那些受了耶稣拯救的这些人可以得到拯救，所以我们的信心唯有站立在耶稣他的救赎之上，也只有如此。启示录第七章是一个美好的篇章，因为它充满了安慰和确信，它为了加强我们心中的力量，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被诱惑离弃我们所信的基督徒常常被这个世界上的神所吸引，因此呢，他们对神的爱变成了不冷不热，或者呢，他们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他们就离弃了信仰。我们要坚信神的羔羊为我们死了，他已经把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回来。这时候，约翰听到了一个数字，那么这个数字呢，有144,000。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数字常常是一个象征。那么这种写作的方式呢，叫做启示文学。那么这些象征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这个数字象征着完全。这个要点是，到那天没有一个人会被落下。这个完全的数字代表那些被上帝保护的神的子民，因为在这个审判的那天，上帝的子民可以受到保护。尽管这些数字在启示录里面好像是指的犹太人，但是呢，其实不仅仅限于犹太人的信徒，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常常用描写犹太人的这个话语来用到基督徒的身上。教会是神的以色列，所有的基督徒，无论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是这个完整数字里面的其中一份。当那天的时候，神会忘记你或离弃你吗？不会的。那么在那一天，神会不会忽略你呢？不会的。当我带领一个人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是害怕落下任何一个人。我带着他们的时候，我用了很多很多时间，一次又一次数这个组里到底有多少人。我不想发生这样的事，也就是几年前有一对夫妇，他们去大堡礁的时候呢，被遗漏了，那么他们最后就死了。那么这个数字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因为在那一天，上帝不会落掉任何一个属于他的人。那么因此我们可以大有信心。我们还记得46篇里这样说道，山虽摇动到海心，列国动摇，但是神是我的避难所和我的力量。这可以成为我们在地上的信心和力量，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那么这个应许呢，并不是应许我们在地上不受任何的痛苦和试炼。这个应许也不是应许我们躲避一切的患难，可以逃避一切的试炼。这个应许，而是永恒的、最终的应许，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得到保护。这就是整本书的中心意思，它是一个劝我们持守信仰的劝勉。我们要以信心来坚持忍耐，不要放弃我们所信的。在第五章里，约翰听到有人说狮子，但是呢，他看到一个羊羔。现在约翰听到一个数字，有144,000，可是他现在看到这么众多的人是属性的。实际在这儿所描述的是同一群人，只是用不同的方法来描述他。那么这么一大群人对我们同样是一个鼓舞。那么在第五章，我们看到耶稣死了，他救了很多很多的人，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那么现在他就看到了耶稣拯救的这个果效，这确实是一大奇物。就像第九节所说，此后我观看，竟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你们看到他们站立在神的面前，谁可以站立呢？当我们看到第六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但是事实上有这么多的人可以站立。他们之所以能够站住，因为唯有靠耶稣保险救赎，他们被上帝天使盖上了印，他们穿上神所赐给他们洁白的衣裳。我们看到这一群人正好成就了上帝在古时候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就是你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这些人从世界各国而来，成就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应许，也就是列国要借着你得祝福。 现在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今天终于成就了，而这所有一切是靠着羔羊的宝血，主耶稣基督。你是否曾经看电视或者看一张照片，上面有很多的人，你是否从中间找到你自己？当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我曾经试图从一大堆踢足球的观众中找到我自己，那时候我在看电视。朋友们，你和我都在这群人里，我们站立在这一大群人中间。如果我们坚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一大群人包括我们在其中，你可以找到你自己吗？在其中，我最大的一个喜乐之一就是圣三一堂是一个多元化的地方。当你看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在读启示录第七篇，你就看到天上的事情我们已经预尝了。我们从澳大利亚、中国、英国、南非、印度、伊拉克、伊朗、马来西亚、台湾、新加坡、斯里兰卡、美国、新西兰、德国、法国、印度尼西亚和文莱以及其他地方而来，因此我们预尝了天上在上帝面前的这个荣耀。今天过后，可能我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们其中的一些人。当我离开你之后，可能你们中间一些人会面对着各样的试探，但是请你们相信，只要我们坚定地相信耶稣已经救赎了我们，那么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重新的团聚。星期四的时候，我向一个住在老人院的老人告别，他正在死去。我使他确信，有一天我们会在这一大群人中重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如此。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情！我们知道，唯有靠神的怜悯，在耶稣基督里的怜悯，我们可以在那儿站立得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唱这个第十节这句话：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因为救赎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在天上唱这样的歌。我们看到在第十二节这样说：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属于神，而不是属于我们。如果到目前为止还有哪块模糊的话，那么约翰现在被明确的告知，在第十四节的末尾，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宝血把衣裳洗白净的。电视上做广告的人常常告诉我们怎样把衣服洗得洁白，用一个特别特殊的这个洗洁剂去洗它们。但是我们所看的这些洁白衣都是用耶稣宝血所洗，因为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得洁白，甚至比血还白，他把我们的罪都洗干净了。唯有靠耶稣的宝血，我们所有的人才能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只有靠耶稣的宝血，所以这么大一群人可以在神宝座面前站立。我们怎么样子用耶稣宝血来洗净我们呢？我们要持守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坚信他的死已经把我们的罪来洗净了。也可能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相信耶稣。那么现在呢，在我最后一天在这服侍的时候，我要力劝你不要迟延，你要立刻转向耶稣，承认你的罪，并且相信他可以救赎你。他的宝血足以洗净最肮脏的人。因为我这样的肮脏，我就奔向这宝贵之泉，洗净我，否则我就会死亡。让我披上神的义，坦然站在永恒的宝座之前。我们看最后这句应许的这个保护。这个应许不是说让我们免于受地上一切的艰难，而是在永恒中保守我们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他们在神宝座面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在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渴，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源泉，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我们看到平安、神丰富的供应、安慰以及生命，没有人在流眼泪，只有在大宝座神的面前和羔羊的面前大大的喜乐。非常难以想象，当时这么小的一个教会，那么在这个地上去抵抗第一世纪中强大的罗马帝国。那么圣经力劝他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他掌管一切。圣经力劝他们一定要持守他们的信心，直到他们生命最后的一刻。 你怎么样？我再也没有这个牧养你的责任了。那么从今以后呢，也不是我的责任来劝勉你，来牧养你啊，来提醒你去持守基督的信仰，不要放弃，不要远离，不要向试探来投降。我们要定睛坐在神右边的为我们牺牲的羔羊，在他的手里是我们永恒的去处，努力持守，忠心直到我们生命最后一刻。尽管当我们在天上与这么多人团聚的时候非常的喜乐，但是当我们定睛仰望坐在宝座上的耶稣的时候，将会有更大的喜乐，因为耶稣是也是将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喜乐，他是我们永不停息的赞美的对象，他也是我们永久赞美诗的焦点，他是我们永不止息赞美诗的主题。当荣耀的君王再次来临，将会带所有被救赎的人回家，那时我们要再唱这首诗，奇妙救主，哈利路亚，都来赞美赞美，因为你为我们而死，我们要永远不止息的赞美你，直到永远。阿门。